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神韵推广中的修炼心得，作者意大利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1日。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在2018年神韵推广期间的修炼心得。神韵的推广是一个很好的修炼机会，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并安排了一切，于是我们在修炼中提高自己，在神韵的推广中成熟，并救度师父在意大利委托给我们的所有众生。修炼环境，在修炼环境方面，我非常幸运。在得知神韵来罗马演出大约一年前，我换了工作，我需要找一个离新工作地点近的房子，同时另一个同修也需要搬迁。为此，通过熟人，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处好房子，并可以住在一起。房子很大，适合一个大家庭居住，对两个人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考虑到需求，我们决定住在那里。几个月后，我们得知神韵第一次来罗马歌剧院演出，这样那个房子逐渐变成了为准备神韵推广的主要地点。所以我终于明白了住那所房子的真正目的，师父已经安排了一切。那段时期我正经历一段艰难的修炼过程，我的修炼状态不太好，懒惰和欲望阻止我精进，对我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障碍。我感到气馁，以为我无法克服这些困难。然而那时正是准备迎接神韵的时候，因此需要让神韵在意大利的歌剧院演出，在首都，并且它也是当年欧洲巡演的第一个城市。我们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感觉责任很大。项目协调人要求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修为神韵进入剧院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所以我们决定尽可能多的见面，逐渐到每天见面，来加强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我们学法一个小时，然后再发一个小时的正念。鉴于我的修炼状态，很难保持这种节奏。学法不是问题，但是发正念一个小时对我是一个挑战。我开始只能发半个小时的正念，这个过程非常有用，逐渐地感觉自己越来越纯净，我的空间场被清理了，但是一些深层的东西还在障碍着，我仍然无法发一个小时的正念。一天，我们学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说，当然了，旧事里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我强烈地意识到，所有的这些磨难都是旧势力紧紧抓住我的观念对我造成的干扰，这段法深深地触动了我。随后开始发正念的时候，我决定要发一个小时的正念，让自己摆脱那些干扰。一次在清理自身的前半个小时结束时，一个场景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山脉，就像阿尔卑斯山顶那样的灰色的山脉，坚硬的岩石，没有植被。突然间，我看到那些山脉一个接一个的爆炸，并粉碎成了上千块，就像在看电影一样。这些让我陷入困境的，从童年到今天被逐渐灌输的观念， 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旧势力的安排。当我立掌时，我的背部感觉很重，并微微向前倾斜。一时间画面消失，我感觉到一团黑色的液力像一个篮球大小压在腹部，然后突然用一股很大的力量从身体里出来。那一刻，我立刻感到轻松，背部笔直，思想完全空白和轻盈。我继续这样发正念，从那时起，我终于能发一个小时的正念了。师父让我看到了我的观念、旧势力的计划，并最终将我从那些物质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从那时起，我的修炼状态有了极大的改善，因此我能够在被委托的任务中努力跟上其他精进的同修。几个月后，合同终于签了，神韵将正式抵达罗马。为了推广神韵，这期间主要协调人和其他同修搬到家里住下。这是多么的幸运，至今我仍然感动地这样想。师父对我们有多么慈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修炼环境。逐渐的，当地的集体学法也在神韵推广期间临时挪到了我家，所以那时即使我待在家里，也置身于一个修炼的环境中。多么难以置信的运气，早上我们起来发正念，然后练功学法，之后我去上班，回来的时候总能看到不同的人。吃过晚饭后学法，然后我开始专心为推广神韵工作。来家里的同修给我很大的帮助，使我更加精进，我非常感激他们。那一年第一次在意大利有三个城市上演神韵，市场营销责任重大，压力是相当大的。这是第一次要救度10000人，但在大家的帮助和特殊修炼环境下，使我能够克服困难。去掉对色欲的执着。修炼环境对我的鼓励和我自己感觉到的强烈的责任，使我下决心彻底抛弃那些长期以来对我的修炼带来困难的色欲心。我在这方面非常勤奋，审视自己的每一个想法，包括一丝一念。虽然在开始时我遇到了几次阻力，但没有更多去想。甚至在工作场合，原来同事之间经常谈论的这种话题也大大减少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受到了两个非常强烈的考验。一天晚上睡觉前，我非常疲惫和困倦，突然间许多色欲的想法开始向我袭来，我觉得自己像中毒一样麻木、头晕目眩，仿佛身体无法控制，我真的很难抗拒。在这种混乱中，我生出了一个正念，我要坚决摒弃这个东西，我不能屈服，我不要这些东西，我在这里是为了救人。头脑中有这个想法，我开始发正念，我的精神和身体状态随即恢复正常。第二次是非常明显的干扰。在离演出不到2周时，所有参与推广活动的同修都聚集在家里学法并发正念。那个场真的很强大。突然，协调人接到神韵办公室的电话，要求罗马在同一天再增加一场节目演出。我们极度兴奋，即使离演出不到2周，我们都非常有信心，相信我们会成功。同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卖掉很多票，还得为迎接神韵的到来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这真的不容易。几天之后，一切都确认下来的时候，工作非常忙碌，我们总是工作到深夜，但是我心里非常高兴，并没感觉到疲劳。然而有天晚上出现了色欲恶魔的干扰，就像上一次一样，麻木、眩晕，各种各样的想法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我真的很难抗拒它。这一次他们真的来势凶猛，比上次强烈的多。当我在脸书上忙于促销时，出现了大量挑衅和诱惑的图像，他们真的想把我推下去。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咬牙坚持，试图用尽全力抵制他们，让自己记得上一次的考验，并想，我不要这个东西，不承认这种干扰。我知道你要把我拖下去，以至于不能救度众生，你们想毁了我， 但我不接受这一切，你们必须消失。凭借这种清晰思维，我开始发正念。突然间，我感到自己从一种巨大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我觉得有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永远消失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能量。那一刻，我知道我从心里彻底放下了色欲执着。难行能行。在演出开始前一周左右，由于安排上的一些变化，我被要求承担安全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新任务，在一周之内就要必须做好准备，还要安排其他两个城市的售票，我感到压力很大。神乐艺术团在演出前一天晚上抵达，由于没有很多汽车可供使用，我就开始给艺术团的司机和技术人员带路，在大客车停车场、酒店和剧院前后往返多次，从艺术团下午到达，直至凌晨3点左右。所有这些地方相距约20-30分钟车程。我精疲力尽，当我送最后一位同修回到酒店时，我觉得我开不动车了。每次红灯停下来，我都有几秒钟睡过去，然后再醒来。我感觉自己到极限了。我开车时，一位负责后台工作的同修问我，早上是否可以接他去剧院。那时我真的觉得我无法做这样的事，因为我还要为演员准备第二天在剧院里用的徽章和指示牌，所以我拒绝了。同修善意的理解并说他会自己解决。我感到如释重负。但当我到达酒店时，我遇到了艺术团的技术总监，他问我是否能早上6:45从酒店送他到剧院。我勉强接受了。回到家的时候，我疲惫不堪，已是早上3点。6点发完正念，我就得再次出门送技术总监，但我还要准备徽章和指示牌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似乎这还不够，到达住所附近时，我找不到停车位。我花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找到了一个距离家约500米的地方。我不得不爬一个大上坡走回去。我真的很疲惫、烦躁，疲惫不堪的我想哭泣，我再也受不了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作为一个修炼人要面对最艰难的逆境，并想，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必须承受所有这些负重？这时我思想中闪过一念，这是一个提高的途径，强制性的消除业力，在平时根本不可能忍受，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此时我感受到一股暖流和师父强大的慈悲，真的在消去我许多业力，并把我向上拔起。我忽然觉得我瞬间清醒，精神饱满，充满能量，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幸福喜悦，那一正念使我彻底的改变了状态，不再感到疲劳，就好像睡了整整一晚。到家以后，我平静耐心地准备好需要的一切。我一直工作到早上5点半，不觉得需要去睡觉。我简单地坐在沙发上，在发正念之前打坐了半个小时，然后洗漱出门，去送艺术团的技术总监从酒店到剧院。那天有2场神乐演出，我全天都留在剧院负责安全工作和协调与我配合的同修。最后卸台，像前一天一样来回送人，司机和技术人员从停车场到酒店再到剧院，真的有太多的事要做。但是那天我都用正念对待，没有停下来休息片刻或放松一下，继续做着需要做的事。尽管那天夜里我凌晨3点才到家，但我状态良好。如今一切都结束了，神韵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剧院爆满。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精力充沛，并未感到疲惫。到了晚上，正吃晚饭时，两个做媒体的同修被困在了罗马，无法回家。那时大家都没有多想，协调人让我去机场接那个同修。当时我的人心上来了，整整2天，我前前后后接送了不知多少人， 我真的做了太多事情，以至于无法开车，现在甚至连饭都不能吃完，我心里承受不住了。我问自己，为什么是这样？在车上与一个同修交流媒体的同修没走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写完采访报道，因为有很多高层主流人士来看神韵，所以采访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另外，罗马是当年欧洲巡演的第一站，这些采访报道会对整个欧洲的神韵推广起到很大的帮助，因此他们没走成。我个人理解是，师父没让他们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回去。我想，师父让我去把那个同修找回来完成报道。我感觉到被委任这个任务，然后我想，好吧，师父，是您要我做这件事，那我就高兴地去做吧。同时，我感到师父在给我灌顶，我幸福地哭了起来，感受到强烈的能量，所有的疲劳和人心再一次消失。师父还在继续给我机会，我真正地为师父的慈悲感动。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我多次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看到正念如何能彻底改变局面，使我们能够做出在通常情况下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我不得不克服自己的心理和身体限制，经受持续不断的逆境，去掉人心，保持强大的正念，跨出的每一步都能感觉到师父就在身边。推广神韵是实现我们誓约的绝佳机会，也是我们能够在修炼方面取得快速进步。我真的很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个巨大的机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2019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再次翻译2018版转法轮的体会，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1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想和大家交流参加重新翻译和修订2018版本的德文转法轮的修炼体会。德国的大法学会主要协调人在2017年9月问我是否能帮助重新翻译2018版本的转法轮，我同意了，然后我和我的妻子开始编辑。那些无法预料的事情再次告诉我，关键不是我想要做什么，而是师父将把我的能力用于何处，最终这取决于我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次任务要求的修炼层次。早在2015年，我就有兴趣想从语法上编辑当时那个版本的德语转法轮，但是一直没有机会。2016年，一位同修建议让我去帮助翻译新版本的转法轮，然而，当时这件事没有发生。现在回想一下，我明白当时我还没有达到担当这份责任的技术要求。一，在磨难中提高层次。2016年5月在特里尔，我决定在2017年初协调一个主要项目。很快，我遭遇了病业关，磨难的生活开始了，并持续了16个月。所谓的病业以不同症状表现出来，一个症状消失后，另一个症状又接着出现。我开始向内找，并问自己这所谓的病业的原因会是什么？会不会是被旧势力钻空子了？为什么恰好在我决定要组织一个重要的项目时出现病业？在任何一个项目中，我都排除旧势力的一切因素，防止干扰到项目，因此这次的干扰没有成功，没能阻止我执行正实大法的项目。同时，我观察到所谓病业的另一面，并且对病业的看法也不同了。比如，可能意味着我身体的蜕变，我通过学法理解到身体承受业力是和修炼人的层次提高有关的。当达到另一个层次和接下来的层次时，我们整个世界会被重新调整。因此，我悟到 所有的承受都是好事，并且这来自旧势力恶意的障碍会被转变成正面的事。回想起来，磨难的过程把我的业力转化成德，同时提高我的功力。在这情况下，我最终在参加项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在经历这次修炼层次的提高时，我没有想到会和德语转法轮的修订有关。以我现在的理解，我相信这次磨难经历是为了让我应对对心性要求更高的任务，包括新版本的德语转法轮。二，无所求而自得，见《精进要旨》学法。现在我终于明白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说的无所求而自得。我想做什么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否达到了特定大法项目要求的层次。师父让我了解到，功能是精进修炼的副产品，修炼者不可以追求它们。因此，在参与大法项目时，我会全面考量。首先，我必须要达到项目所需要的修炼层次，我的心性必须要达到特定的修炼层次，才值得让师父任命我到相应的项目中。这样，也只有这样，师父才会安排我到特定的正实大法的项目，让我发挥最好的作用。三，难关之一。我们开始着手编辑后不久，遇到了第一个难关。主要协调人要求我们与年底完成编辑，而我们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如何让主要协调人理解这一点呢？多年来，我一直想加入到这个大法项目中来，可都没成功。而现在我被允许加入进来，却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怎么办呢？继续留在项目组里，还是找理由离开？很快，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只有一条路可走，要么把这个项目做好，要么走人。让大法项目面临危险，这是我绝不能做的。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人的观念障碍项目的完成。于是，我找主要协调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表示理解，并同意我们按先前计划好的方案进行编辑。四，难关之二，修出忍耐心和灵活性。当一位同修了解到我们的项目后，他非常欣慰。我仅是解释到重新翻译的版本必须非常接近中文原著，但是以通俗口语的风格来写。他即回应这不符合书的通用结构，并且提到我们需要修正语法及相应的风格结构。我并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就这样下一轮校对的计划失败了。现在下一步只能是灵活应对。我问自己，还有哪些需要去面对呢？几分钟前我还确信我们即将完成校对了，但现在我不确定我们还需要花多长时间，两轮校对会够吗？不过我们的初衷是完成清晰周密的校对，不管花多长时间。现在我们放弃了早前的方案，开始重新组织书的结构。现在回想整个过程，我确信耐心、毅力及柔韧性在正法时期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非常重要。师父正法用了无法计量的漫长的时间，而旧势力破坏了这一切。不过尽管有旧势力的干扰，师父还是要救度所有众生。不管旧势力给师父造成多少障碍，师父仅是将计就计来正法，成就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五，难关之三，谁对谁错。当重新制定了我们的方案后，我们开始一起来逐章阅读，如有必要就进行相应改进。当有意见不一致时，我们尝试寻找共识。虽然我是全权负责，但是我不固执己见。然而这并不总是这样容易。在那种情况下，我尽量理性思考，不感情用事。这种配合方式不仅得到了总协调人的认同，也使我们形成了整体。特别是对我们的项目而言，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对师父法的理解。如果项目成员中坚持自己意见的人越少，并且大家越是把自己投入到项目中并尽自己所能，那么项目环境就会和谐，一切都会顺利进行。六， 形成整体。2018年夏，主要协调人宣布发行新版德语转法轮后，我们就把最新编辑的版本放在网上，共同修提意见、指正和修改。起初我有点担心，同修对新版德语转法轮会反应如何。很快，我们就收到了同修的第一个邮件，他告诉我们，读完新版德语转法轮，他感到这本书好像是为他个人特写的。另一些同修在读完后说，他们被新版所唤醒，并有了新的认识，我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随后，更多的邮件接踵而来，有的指出了错误，我们立即予以纠正，有的给出建议，所有的邮件都显示出同修对我们的努力给予的全力支持。来自德国、奥地利、瑞士以及中国的同修们共同形成一个整体，帮助改进新版工作。一位同修写道，这次的翻译似乎更像是我们的德语翻译。因此，这个从几个同修开始的大法项目，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德语同修形成整体的大法项目，这是师父要求我们做到的。七，没有师父，一切都不可能。翻译最新版的德语转法轮是一个修炼过程，会经历很多修炼难关，而这些难关向我反复证明，虽然说我们在助师正法，然而却是师父使得我们想要的一切变成可能。师父总是在我们的身边，指导我们出色地完成大法项目。如果我们执着于自己的理念，从而丧失清醒与智慧，无序和错误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工作中。八，师父无尽的耐心。我们首先翻译的是《论语》，师父用无尽的耐心让我认识到我所犯的错误。如果没有师父的引导，我不可能找到自己的过错。由于《论语》只有四个段落，我想我们能很快翻译出来。然而，事情并不是如此。师父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醒悟到，琢磨某些句子，然后再改正它们。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意料不到之时。比如起床之前，一个念头告诉我要琢磨着看一个特定的句子。这个念头声响不大，但也不是静谧无声。它好像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它不断在我耳边重复，直到我理解并重新检查那个句子为止。令人惊奇的是，那句话确实翻译的有误。我们随即与主要协调人一起重新组织句子结构。这个念头过去之后，一个新的要琢磨某一句话的念头又重新进入我的脑海中。由此，论语的某些部分就是这样由我们一步步地重新翻译出来的。如果没有师父的指导，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九，警惕疏忽。师父在用不同的方式，甚至用让国外同修来帮助我们。我们编辑小组无人发觉德文转法轮第三讲宇宙语的首句有一个拼写错误，即把 cosmic tongues 宇宙语拼写成 comic tongues 滑稽语。是一个瑞典的同修向我们的协调人指正了这一点。我感到很尴尬，我还有我们编辑小组的每个人在编辑过程中怎么就疏忽了这个错误拼写。然而与此事有关的一个首要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通过这件事，师父为我们指正的究竟是什么？就我个人理解，如果我们不专注和尊重法，法给不了我们任何东西。在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每当我学法不够专注时，我就无法领悟到任何东西。我认识到，师父通过 comic tongues 滑稽语拼写错误这件事告诫我们，我们必须抱着感激和尊崇之心来学习师父留给我们的法。十，我的遗漏之处。师父还帮助我认识到了我的理解偏差。一次在读法时，我眼睛突然看到一个单句，明显不对我意，可是事实上，当我把整个上下句连起来读时，却认识到这是我自己以前理解上的偏差。我问自己，师父为什么要等一年半后才指出这一点来？ 也许是我的修炼还没达到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层次。我问自己，我还漏掉了什么？在救世人的过程中，因为我的理解偏差，我还会继续犯多少错误？因为我的不精进，没有达到认识上所要求的修炼层次，师父在帮助我们前，还需花多少时间等待我们的精进？我曾常抱怨正法怎么还没结束，这一念头往往会在我修炼不够精进时出现。通过这一次经历，师父非常明确地告诉我，无需得知正法何时结束，而是要问自己为何不精进，从而导致认识不到师父所赐予我们的帮助和教导。师父在等待着我们，因此绝不能放慢我们修炼的脚步。十一，切记于心的要点。以上是我参加重新翻译2018年版的转法轮工作中所走过的修炼之路。每个修炼体会都包含了三个要点：坚定如一、诚实可信和充满希冀。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们，师父时刻都在为我们领航引路，师父将带我们回家。师父，谢谢您为我所做的以及正在为我所做的一切。同修们，让我们为形成一个强大充满慈悲心的整体而努力。
请听2019年欧洲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在推广神运中修炼》，作者波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和所有同修一样，我觉得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是自从得法以来，我深深地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幸运的人。在修炼中，我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大法一直指引着我走向该去的地方。我唯一觉得难过的是，师父为我承受了许多苦难。每当想到这点，我就知道自己应该做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在回家的路上不断提高自己。我知道能够得大法，我们都太幸运了。我还想说，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和大家一起肩负神圣的使命，是我巨大的荣耀。虽然在修炼中已越来越成熟，但是我发现我还无法更多地为他人着想，真正身体力行地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来在地球上的使命。走极端体现出我的自私，我没有把应该助师救度的众生装在心里。我认识到平衡好每一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也是我现在需要注意的。对我来说，去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虽然我们只有三次邀请神运来波兰的机会，但是我知道这个项目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多邀请神运。华沙有仅次于北京的世界上第二大的剧院，但是我们还没能让神运在这个剧院上演。每年神运在其他欧洲国家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帮忙，但是我们要尽全力让神运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波兰上演。2018年神运在奥地利萨尔斯堡演出的时候，我曾去帮忙，那段缘分意义非凡，我也从中悟到我的使命。我明确地认识到做神运非常重要。虽然我当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想法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和另一位学员决定要完成这项任务。我很高兴那位学员帮助我，鼓励我，和我一起朝着目标努力，让神韵在华沙上演。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互相鼓励，不放弃，并承诺完成任务。当我们做和神韵项目有关的事情时，我能感觉到自己修得更快了，执着心都被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修去执着的机会。做神韵项目的时候，我尽量多看自己，事情进展不顺利的时候，我就找自己的执着，看看这是否是执着引起的。现在我最明显的、最需要修去的执着心是怕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和欢喜心。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在做神韵项目中暴露出来的明显执着。说到怕心，我认为怕心是所有其他执着心的基础，也是旧宇宙卫斯特性的主要体现。当我们被各种执着心驱使去做事的时候，怕心就像是那些执着心的养料，同时怕心还会招来邪恶，总是为私而不为他，会加剧怕心，怕失去东西，失去一些人，怕没面子或名誉有损，怕没给人留下好印象，怕比别人少得到，怕承受，等等等等。我觉得能够去掉怕心，就会往前迈进一大步，这也是能进入新宇宙的前提。因为当我们不再害怕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会再谈自我呢？我现在谈的怕心和我在做神韵项目中表现出的怕心，都体现在上述提到的这些执着里，特别是在联系 VIP 以及对一些相关的人讲神韵真相时，我很多时候无法保持理智，害怕使我分心，我的手心不断冒汗，心跳加速，有时甚至说不出话来。但是与此同时，我知道很多事情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了这次，站在我们面前的生命是否还有机会听到这个真相？所以，直面自己的执着，信师信法非常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在个人修炼中，我真的需要下功夫面对怕心这个执着，并去掉它，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表现强烈，超出我的控制。妒忌心是另一个干扰我的执着心，它让我产生对别人的负面想法。在做神韵和其他所有项目时，妒忌心严重影响我的正念，造成我不能和同修很好的配合，这是一个危险的执着。因为当我们正念不足，配合不好的时候，做事的效果就可能不好，我们就可能失去做成那件事情的唯一机会。每当发现自己产生妒忌的时候，我就用很强的正念去铲除它，并去欣赏和尊重同修做的事。奇怪的是，很多时候妒忌心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其他同修有讲真相的机会，但由于某些原因，我却没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妒忌心就这么产生了。就在别人说起他讲真相取得的成果的时候，所幸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很快意识到 能够很清楚地知道产生这个念头的不是我。在那一瞬间出现在我思想中的念头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太奇怪了。有时候我在想，这些东西被埋藏得那么深，试图控制我，还企图干扰破坏救度众生的安排，怎么会这样呢？我非常清楚妒忌心很危险，我也尽力去抑制它，尽量不产生妒忌心造成的不良后果。每次发正念时，我都努力清除妒忌心，因为师父讲，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选自《转法轮》。争斗心和妒忌心联系紧密，所以在做神运项目中，我的争斗心显得更加突出。一方面，有一些适当的竞争心态是有益的，它让我更加精进。另一方面，它也能让人误入歧途，引发妒忌。当我精进做事的时候，我感觉良好，但是当我遇到一些困难，做的事情没有别人多的时候，争斗心就会让我感到焦躁不安。我会正念不足，无法很好地和同修配合。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别人都做得比我好。那个时候，我总是需要像跟孩子讲道理一样，开导自己一遍，然后用正念去除争斗心。现在我这样讲，好像去掉争斗心很容易，一个念头就能解决了。实际上，很多时候做起来都很难，我需要很努力才能达到内心的祥和与平衡。当我做项目的时候，联系 VIP 的时候，或者做其他正实法的事情的时候，我很容易产生欢喜心，进而产生显示心。由于高兴过头，我会做出一些不得体的事情，比如话太多，或者冒犯别人而不自知，诸如此类的蠢事，就像师父教导我们的。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选自《转法轮》。就像刚才提到的，欢喜心给我在修口方面增加了很多难度，我的言语也暴露出我的一些显示心。更多时候，我的显示心在做成一些事情，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显露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指出，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显示是一个很强的执着心，它还给人一种我把自己摆在其他同修之上的印象，导致我苦思到底怎样才能修好善。更糟糕的是，我的显示心已经形成自然了，要及时控制它变得非常困难。以上说到的所有执着心都互相滋养，让你在去掉它们的时候非常困难。很多时候我在过关的时候能够把握好，也有很多时候我没有做好。但是我告诉自己，不管摔倒多少次，我一定会爬起来继续前行，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直到最后兑现自己来时许的愿。刚才说到，我们正在努力争取让神运在波兰最好的剧院演出。 我们已经努力了十多年，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和那个剧院的主管面谈，因为他一直不想见我们。我们尝试了很多次，用了不同的办法，但是都无法见到他。2018年底，我们决定去见所有相关的人，向他们讲真相，让神韵在最好的剧院演出。一天，一位同修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见那个剧院的其中一个技术总监了。我们想见这个人很久了，我们都觉得终于向前迈进了一步。见面当天，我早上4:30起来练功的时候，见到了见面被取消的信息。信息是晚上发过来的，这很奇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在想，这肯定是很大的干扰造成的。但是很快，我对自己说，如果这次见面被取消了，一定有更大的安排在等着我们。事实确实如此。我随后去了华沙，和神韵项目的同修见了面。同时，我还成功地安排了和一个开明的政治家的会面。我们和他讨论了应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办法以及神韵演出。见面结束后，我们突然想，去剧院的其中一个出口等他们的主管吧。我们不确定他是开车、骑自行车还是走路上下班的，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个正念，已经努力10年了，我们一定要见到他。等了大约1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他。我们向他打了招呼，并交谈了3分钟。这是第一次和他见面，虽然并没有立即收到成果，但是我们都觉得最起码离目标更近了一步。此外，我还意识到，清早我想到的更大的安排，不就是刚才经历的3分钟吗？再补充一点，我们是在交换了关于这位主管的意见后，才决定以这种方式和他见面的。我们看了有关他的采访，做了一些功课，最后达成共识，不能把他看成租到剧院的阻碍，而应该看成一个等待我们救度的生命。虽然见面后，主管礼貌地说了不，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这段旅程的起点。旅程中，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不字，但是我们会把每一个不都当作继续前行的动力，一直到神韵在这个最好的剧院上演。这次见面后，我们预约了会见波兰的所有重要人物。很明显，那些剧院的人和政要们不愿意合作，而且做出负面的决定，是因为中共在背后起作用。中共使馆主办的演出能在华沙顺利进行，而来自美国的对等公司神韵却遭遇困难。考虑到这一点后，我们决定联系美国大使馆，和他们指出这个情况。于是，我们预约了和美国使馆的文化专员见面。会见的过程很顺利，我们被告知使馆将采取一些措施，案子也会被递交给大使。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不能依赖这一次见面，我们不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常人身上，然后坐等结果。于是我们决定主动联系大使本人，但是大使哪能轻易地联系上。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活动，美国大使是其中的一个嘉宾。这个活动持续2天，我们别无选择，买了2天的全套活动门票。值得庆幸的是，大使出席活动了。我们在那里待了1个半小时左右，等到了机会，但是大使的保镖们不太配合。我们一开始也有些犹豫不决，最后我们还是成功地和大使交谈了1-2分钟，给他播放了神韵预告片， 还递上了名片。一个同修在交谈的时候，其他人就在旁边发正念。说完后，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知道，有些人听我们讲真相的机会只有一次，所以不管多难，我们都不能放弃。接下来，我们能见到美国官员的机会是大使馆组织的一些军事活动。虽然不知道具体有谁会参加，我们还是报名参加了。在美使馆副馆长致欢迎辞后，并准备离开时，我们决定找他说说神运。我们拦下他，告诉他现在遇到的问题。此外，美使馆的商务服务部还邀请我们参加一个会议，并在那里详细说明我们现在的情况。在美国使馆，我们见到了负责组织活动和媒体报道的人，被告知了所有重要的活动。我们查看了将到访波兰的美国官员的活动行程，并参加了这些活动，希望能与他们说话。我们还报名参加一个叫大胆别平庸的 TED 会议，虽然只有另一个同修被选上参加了，但是既然活动的主题是大胆，那我就直接去现场试试看能不能进去。到现场后，他们告诉我不能进，因为我没被邀请，但是我正念很足，知道自己应该进去。所以我没放弃。过了一会儿，他们叫来一个管人员进入的负责人。我告诉那位女士，我是从另外一个城市特意赶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于是她让我进去了。进去后，我们和很多人愉快地交谈，包括基金主管和其他嘉宾。我们知道，当我们向他们讲神运真相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邀请他们来看神运演出。除此之外，我们联系了以色列大使馆和大使，还和台湾大使馆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非常乐意提供帮助，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和我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之后，我们参加了一个圣诞慈善活动，在那里和波兰的第一夫人、一位议员、波兰一位非常有名的将军的女儿，以及外交礼宾司司长交谈。我们也在那儿和其他的来宾交谈，包括中国大使。中国大使馆在那个活动中有一个展位，我们想，这可能是和中国大使说上话，讲神运真相，送给他神运光盘的唯一机会吧。于是我们走向他。我们自我介绍是神运的推广人员，并给他播放神运宣传片。一开始，他看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非常激动。但是身后的一个女士告诉他这是神运后，他立马不说话，转身离开。我们再次尝试与他沟通，但他不愿意交谈。我们还和波兰总统、文化部长以及总统的一位好朋友交谈，给波兰有影响力的人写电子邮件，也给美国总统、副总统写。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帮我们争取到那个演出场地。我们和美国 VIP 项目的协调人紧密合作，帮我们拿到了两封美国政治家写的推荐信。当我们和波兰的政要交谈或给 VIP 写邮件的时候，就可以用上。我们还联系了欧盟议会成员，包括波兰的前总理。有一位欧盟议员让我们写了一封给剧院主管的信，他亲自把信发送过去，争取场地。我们也联系了很多文化机构，为了讲真相，我们还写邮件给中国大使馆和与其紧密合作的所有机构，其中有一个机构说帮我们争取场地，但是两周后，他们说很抱歉，帮不了忙。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 都是在最近四个月里发生的。我们现在还需要联系更多的人。我们曾经设定让神韵在某某日期来波兰演出，但已经认识到这是个执着心，应该把它放下。这样的日期我们设想过两个，但是为了往前推进，能够执行有意思的新安排，我们必须放下对日期的执着。同时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努力不能够仅局限在当地，而是应该考虑整个欧洲，甚至更大的范围。于是我们发起了每周一次的网上会议，和欧洲其他国家协调神韵演出场地的同修交流。我认为我们应该联合所有欧洲国家，争取拿到这个古老大陆上所有的顶级剧院，这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要互相帮助、支持、协调，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兑现誓言。我们应该打破着眼于本地的思想局限，开始考虑顶级剧院，共同努力，最后租到他们。这看起来是个遥不可及的想法，是个长期项目，但是大法无边，奇迹总在发生。我们要做的只是改变自己的观念。我刚刚在心里想，什么时候能比现在成为更好的圆梦出发点呢？让我们形成一个整体，肩负起达成师父愿望的重任，让神韵在欧洲取得巨大成功。我们能做到，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很高兴现在有欧洲神韵小组，这让我们形成更强的整体。我自己理解到，如果不在欧洲范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配合，我们就很难拿到顶级的场地。这是我对这件事能否成功的看法。我们真的需要提升自己的想法，更加全局地考虑我们的任务，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国家。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们要做这样的准备，因为这个任务非常重要。要这么做，前提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百分百的努力，让梦想成真。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我坚信我们能一起完成它。回家后我们会放松，但是现在是时候一起努力了。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直到完成使命。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们给这件事开了个头。我很高兴看到欧洲已经处在了史诗般的联合的起点。历史上，很多著名人物都尝试过联合全欧洲，但是这最后一次应该由大法弟子来完成。如果我们不做，还能有谁来做呢？就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开始了大范围的全球合作。除了欧洲，我们还想到去帮助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我们建立了一个讨论组，也邀请他们加入欧洲学法组。我认识到，一起学法交流能够拉近我们的距离，从而形成更强的整体，震慑邪恶。因此，我们还建立了非洲学法小组。事实证明，这非常有用。这也是我们发展最快的一个群。当然，建这个群的最终目的是让神韵能在非洲上演。据我观察，很明显这是可能的。群里的同修们很有热情，也在往对的方向走。我们刚刚走上了通往达成这个项目的路。我们知道这件事无法一天做成，但是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把它做好。这个旅程可能要走一段时间，但是不论如何，我们都会把它完成。我现在的理解是，要尽全力鼓励更多的学员参与进来。开始的时候， 我和其他同修觉得，就算到最后只剩自己了，我们也会坚持做。但现在我们认为，应该帮助其他同修在这个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形成一个强的整体，我们才能很好地走在安排好的路上。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见了一些人，越来越多的上流社会人士在谈论神运了，也有越来越多的 VIP 和政要发现，神运是他们无法绕开走的一件事。我们已经联系了很多人，还计划联系更多的人，但是现阶段我们需要认真地向内找，看看有什么还没放下的，提高我们的心性，提高我们的认识，然后取得进展。只要我们一心想着成功，只要我们正念足，我们就会成功。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加信师信法，走在师父为我们安排的路上，兑现誓约，同时尽可能的多救度众生。在文中，大多数时候我用了我们这个词，因为大部分事情都是同修和我共同完成的。我希望越到最后，我们会做得越好。不符合大法之处，请指正。谢谢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